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2019年春节期间，2月10日到19日，我会和一些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和约旦实地考察应许之地。我们的盼望是借着脚踏应许地，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在这里邀请你与我们同行，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在百度搜索神的帐幕，第一个连接应该是神的帐幕生命之道，点击连接里面有详情，或者你可以在博客的节目笔记里面找到这次的圣经研习之旅的连接。愿主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好，我们还是把28章的几节我们读一遍，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会从我们看28和29章，因为这两章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只会看几个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念从28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28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绵羊羔，每日两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那么我们跳到第十一节，每月朔，你们要将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然后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到29章的末了，39节，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
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借着以色列的经历，你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属灵根的经历，感谢你拯救我们脱离世界，脱离埃及，脱离死亡，不再受到灭天使的击杀，让我们能够越过神的审判，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出埃及，能够过红海，能够来到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也感谢主，你把许多的话语、你的心思意念都启示给我们，也带领我们离开西乃山，走在大而可畏的旷野，来到了加底斯巴迪亚。现在你再次把我们带到来到摩亚的平原，也来到士亭，在这里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这里一直思考主的话、阅读主的话，我们就去思考到主的话是何等的真实。在我们生命的经历中，主接着你的话，你带领我们，你跟我们说话，你让我们在生活属灵的经历跟随你的当中，你让我们不会像迷失的羊，你用你的话带领我们，就好像云柱火柱带领我们，你要把我们带进迦南美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今天我们祈求你赏下世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让我们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正知道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
好，今天我们是28和29章，我是假设弟兄姊妹已经回家把它看过一次，如果你没看，你的收获会稍微少一点，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每一次回去都向前看几章，向前看几章，那么你会得到的更多。所以从26章开始，以色列就开始有第二次的数点，
人数，所以我们知道从二十六章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是预备他们进迦南。二十六章就开始预备进迦南，所以二十七章里面他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是预备进迦南，一个是数点家谱，然后他们得到西罗非哈这些女儿，他的女儿们怎么样得到产业啊？所以我们进入迦南目的是要得产业啊。那么二十七章的下半段要告诉我们，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位弟兄摩西，神的仆人，他知道自己不能进去，可是他看见那些以色列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这个是摩西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还记得吗？主耶稣基督有一次他看见许多的庄稼已经成熟了，他觉得这些人好像没有牧羊的羊群，所以他跟 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要差派庄稼出去。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然后第十章主耶稣就听了门徒的祷告，差派工人去收割庄稼。这个是耶稣的心，这个是摩西的心，这个是服侍主的人的心，他为着神的家着想。这些都是为了预备一件事，就是预备神的子民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进入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就是耶稣基督的丰富，就是基督的丰富。所以这个是二十七章一直到以后都是在预备进入迦南美地，我们要记得这件事。二十八章，今天二十九章也是为了要进入迦南美地。在进入迦南美地要做什么呢？要做很重要的事，就是奉献。在迦南美地以色列人要常做一件事，他们要奉献。所以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基本上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要奉献。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奉献，就是献祭啊。我说奉献基本上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他们要献祭，献许多的祭。这里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如果弟兄姊妹有回去看的话，你就会可能看的会有一点头昏，因为他说了很多的祭，我们看了不知道怎么把它归纳起来啊，我们也不知道他对我们一个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啊。当然神的话是不会浪费纸张，神不会把一些跟我们无关的东西写在生命上圣经上，他说的话一定有价值啊，一定是超越时间跟空间，他一定是对我们这个人或者认识神，认识神救赎的计划，认识我们怎么跟随神有关系。好，我先把用很简单的方式尝试把二十八跟二十九章所有的献祭做一个归纳，我尝试可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因为你去看其实确实很难看得出有一个模式。那其实他这里所启示的是他是从每一天开始的献祭到每一周的周末，就是安息日要献的祭，然后到每一个月的月朔，就是月初要献的祭，然后到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七个节期要献的祭。好，它基本上是从每天到每周每月，然后到七个节期，这个是它的启示的次序。好，现在我们要说这些它献祭的内容。在我们先说让弟兄姊妹知道关于在节期里献祭，在摩西五经里哪里有提到，我先把这个提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年要去耶路撒冷，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要去圣殿有会幕的地方，或者是圣殿的地方去献祭，他们不能在其他地方献祭，这个是神的吩咐。很好，问题是现在也是吗？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因为现在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其实今天在今天在耶路撒冷，他们不可以完全根据神的话去献祭，因为献祭一定要在祭坛，而且只能在一个祭坛，不能随便自己建一个祭坛。今天这个祭坛已经不在了，不过主耶稣也回答撒玛利亚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他们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不只需要在撒玛利亚去敬拜神，也不需要在耶路撒冷敬拜神，我们是以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这个是重点。所有的一切都是旧约是图画，新约是实体，旧约是图画，新约是实体。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摩西五经有三个部分是跟我们说这关于这个七个节期 一年三次要献祭要去敬拜神 的经文。第一个启示，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的34章21节到26节，21节到26节，出埃及记34章21到27节，那个是神第一次启示，他们一年三次要去敬拜。那么这个那边的启示不多，所以直到他们到了，利未记23章，那个是第二次比较有明显的跟我们说，这个七个节期的时间还有内容是什么？利未记23章，你其实可以把这些经文写在民数记的28、29章。因为他们是平行，利未记23章是民数记28、29章的平行的经文。第三次记载就是民数记28跟29。那为什么又记载利未记23，然后又民数记28、29呢？因为利未记23没有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献什么祭，利未记只告诉以色列人在第1章到第5章他们献燔祭是什么献的，献赎罪祭是什么献的，献素祭是什么献的。可是他们神没有告诉他们在这些节期里面要献哪一些祭，所以今天民数记28、29，神要预备以色列人进迦南，因为这些是他们要进入迦南以后要做的。因为现比如说出俗这些节期全部都是跟收割有一定的关系，农业的收割，在旷野里面是没有农业的收割的，只有进入迦南美地才有生命的成长，结果子成长。所以进入迦南美地你就要有农业的收割，就要过节，就要献祭。好，所以民数记因为他们要准备进迦南，所以神在这里把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要献什么祭启示给他们。好，那刚才我们这个是一个大图啊。好，现在我们要进入到每一个节期他们要献的是什么祭。好，我们先讲第一个，他们每一天都要献燔祭。先说这个不是这里所说28、29章不是个人的事情，不是以色列人，是祭司代表以色列民族去献的祭。他们每天都要献2个燔祭，早晨一个，晚上一个。好，总共有2只1岁没有残肢的公羊羔，2只羊，早晨一个，晚上一个，那个是第一每一天要献的。第二件启示的就是每一周的周末安息日他们要再加上2只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在圣经里说，在他们在所献的原本那长献的燔祭以外，在第10节，这个字常出现很多次啊，在这里。 在那长线的繁迹和同线的数据以外，那就是说你每一天献的，你每一天都要献，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了安息日你还是要献，不过安息日你要再献多一点，明白吗？因为你要建造在每一天的基础上。那么安息日呢，又献两个羊只羊羔，基本上就等于安息日要献几只羊羔？四只。大家的数学太好吧，太好了。啊，下面那个再问大家那个数目，看看大家的数学合不合格。好，现在第三个启示就是每一个月的月头、月初、月朔，他要献什么呢？啊，这个就比较有点复杂。他说要献有三种的祭物，一个是牛犊，一个是牛啊牛犊，第二个是公绵羊，第三是当个三个是。羊羔，公羊羔。牛犊有两只，公绵羊有一只，第十一节。还有就是羊，那些绵羊羔呢有七只，总共有几只？啊，不错，弟兄姊妹的数学也不错哈，这个是十只动物哈，十只动物。不过刚才我们说了，他是十五节，他说要在长线的繁祭以外，所以总共有几只？
14只。
那么要看那一天是不是安息日，如果是1月1号是安息日，你要再加四只，如果是不是安息日，你要再加两只，明白吗？我们下面再加了哈，下面的数目越来越复杂了。好，那么是约朔。约朔一个很重要，我特别把它 提出来，因为以后七个节期的献祭全部的根基都是根据这个约朔所献的祭的基础上。好，我们再下去。下去呢，他就开始说七个节期了。在这里他把 我们知道这个节期有七个节期分成三组，前面三个一组，中间那个一组，后面三个一组，因为他们时间上是，一个是三四月，在我们的日期里三四月，一个是在五月尾，一个是在八九月，他们相差的时间，第一组跟最后一组有六个月的时间。那么在圣经里面的时间呢，就是第一组是一月十四号，逾越节是第一个，对不对？逾越节，在二十八章。他逾越节很简单，他只说了一个字，一节，十六节。所以他是把第一组跟这三个节期，逾越节，还有什么节期？第一组，除酵节，还有一个是什么？初熟节，他们都放在一起去说啊。所以第一组的节期，他献的祭，你其实不用去记，因为是跟约朔的祭的数量一模一样。所以有几只？十只，再加两只，因为每一天还要献两只。啊，如果是那一天是安息日的话，十四。大家的数学太棒了，很好。好，啊，那么我们就继续。那他现在，然后第二组的节期，第二组的节期是只有一个节期，这个是叫。有几个名字，一个叫七七节，这里是说七七节二十六节，或者叫收割节，因为他们是大麦收割完了，然后小麦开始收割的节期，收割节。这个节又叫做五旬节。这个节期他要献的祭是有几只呢？那我又给弟兄姊妹一个捷径，它是跟约朔一模一样，所以你不需要记有几只。十只，如果是安息日，对对，还要加上两，每一天至少有两献两个的小羊羔，还有就是如果安息日再加上两个。好，我们继续下去。好，现在我们到了第三组，第三组已经到了二十九章了。你看我们今天多么的快，感谢主。好，我们到了二十九章，第三组是。吹角节，所以记得下一个是什么节？赎罪日，然后最后一个节期 祝棚节这三个节期，
那我们看看他告诉我们要献什么。
这个我们也给弟兄姊妹一个决定，他跟月朔你月初献的那个祭几乎是一模一样，剪一只牛。所以你只要记得剪一只牛，所以有几只？九。在家每天要献两只，因为是燔祭，每天都要献，就是十一只，
好吗？好，那么对，如果安息了再加两只。好，那么到了第六个节期，那个是赎罪日。赎罪日要献什么祭呢？
弟兄姊妹，我又给你一个tips， 它是跟吹角节一模一样，也就是说约朔的基础上剪一只牛。 OK， 好，那下面最后一个节期是什么节期？祝棚节。这个节期呢是比较复杂，其实是最复杂，它占的篇幅是最多的，所以这个不过它也有一个一个特别的地方，还可以让我们记得。几乎基本上祝棚节有七天加一加一天，圣经里是说七天再加一天，所以总共有八天，不过它特别 提示出七天跟最后一天不一样，所以有七天加一天。好，你比如说你看二十七节二十九章的三十二节第七天，然后三十五节是第八天。好，那三十五节第八天跟其他的七天都不一样。对，每天都献很多祭。好，那么因为它跟其他的祭不一样，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说，它是先两只公山羊，十四只公羊羔，这两个这七天都一样。可是到了还有一个就是牛，牛犊 很奇妙，它从献十三只开始，第十三节要十三只，那每天剪一只，剪到第七天的时候还剩几只？七只。三十二节第七天要献牛，公牛七。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数目是常常出现的，七。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数目，常常出现啊。七说明了说明了这个成就完全，因为神创造世界第七天神安息了完全，所以七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在圣经里面，比如说启示录我们看到好几十个七，在五经里面，我们在献祭的这些启示里面也看到许多的七。好，好，那么这个就是二十八跟二十九章大部分的所写的资料。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每一次献燔祭都，燔祭都不会自己献的，燔祭是一定要跟着，都会跟着其他两种祭，就一个就是素祭，另一个就是奠祭。素祭就是没有肉的，就是没有生物的，而不是没有生物，没有动物的，就是细面面粉，还有油，这个是素祭。还有奠祭就是酒，葡萄酒，酒。每一次献燔祭，你都要献上。那么献多少的素祭和多少的这种奠祭这种酒呢？是根据你献的是什么？你献的牛呢？是你那如果是献的牛，素祭跟献的酒就要成分就最高。你献的公牛、公羊呢？它相对来说就少一点素祭，少一点酒。如果你献的是小羊羔呢，献的是最少的素祭和奠祭啊。这个如果你仔细去读，你就看见啊。我们这里不仔细去看里面的那些成分啊。好，基本上这个就是民数记二十八和二十九章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里面要遵守的。神郑重其事的告诉他们，四十节摩西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们一切的话告诉以色列人。
好，现在我们要去问，
要献这么多祭，跟我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是我们最关切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不喜欢读摩西五经，就是因为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读，为什么神把这些话留给我们。那么我现在要给弟兄姊妹一个钥匙，这个钥匙能够帮助我们读圣经，这个钥匙就是哥罗西书2:16-17，哥罗西书2:16-17，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哥罗西书2:16-17，所以不惧在饮食上，或节期，或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17，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是什么？
基督。
我刚刚把钥匙给了弟兄姊妹。基督，这个就是解开民数记28-29的钥匙。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都是影子。其实他们要让我们，神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要认识基督。好，那我们再回到去民数记28:29，现在我们要仔细一点看里面。在经文里面他有没有启示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教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好，我们现在是比较仔细的去看了。好，首先我们所发现的就是28:2，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祭物就是献给我桌馨香活祭的食物。而这个很特别，他说这些祭物是神的食物。其实这个我们之前也读过，是不是利未记说到祭司，什么祭司能够服侍神，让神预备食物，为神预备食物，没有残疾的祭司。我们那时读过利未记，这里告诉我们献祭就是为神，类似好像为神预备筵席，为神煮饭，你是在厨房里面的那个厨师。现在我们有一个贵宾，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我们当中，他已经来了，坐在我们当中。现在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思，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做这些饭菜给我们的主，给我们主做什么呢？吃啊，食物。我们想到食物，我们就想到可以让一个人饱足。我现在其实也很饱足，因为中午我吃了多一点，我很饱足，很满足。一个人很饿，他就不满足，因为他很饿。我们吃的好的东西，我们就会饱足，我们就会享受，坐下来吃完之后喝杯茶享受。所以这个跟我们服侍神的态度很重要。服侍神第一要有敬畏的态度，因为我们现在是要预备食物给一个非常重要的贵宾吃，比一个国家的领导更重要的贵宾是我们的神。我们服侍神，你在弹钢琴的时候你是服侍神，你带诗歌的时候是服侍神，全能的神，带小组的时候是服侍神，在擦地的时候是服侍神，传福音的时候是服侍神，全能的神。现在我们要服侍这位贵宾，我们要什么态度？敬畏的心，不能随便。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在家里随便乱炒，然后就拿出来给人吃。 可能平常在家里面我们随便乱吵很累啊，可是现在有一个贵宾来到你家了，你会不会随便乱吵呢？不会啊，当然不会，可能几天前已经准备了，已经 买了许多的，想到那个贵宾喜欢吃什么就去买啊，买那些 好吃的，一切都可能是昨天晚上就开始煮了。这个是我们服侍神的态度，我们要敬畏神。那我们服侍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服侍神的目的就是我们煮饭的目的就是要那个贵宾来到我们家的这位贵宾他能够满意满足。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我们是满足人的需求，满足我们自己的虚荣，还是满足我们的贵宾，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和华神他的心意，让他得到满足？我们究竟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满足，还是让他得到满足？他这里说的这个食物呢，这种祭，他用一个词去形容，这个词是很重要的词，馨香的火祭，馨香火祭，第二节他就第一次出现，馨香火祭。为什么我知道它很重要呢？因为在二十八、二十九章里面，馨香的火祭出现了十次，十次。他告诉我们，献祭要献当是馨香的，让神闻起来，神会满意，神会享受，就好像一个很馨香的一个盆栽，一个花，我们闻到那个香气，我们会满意满足，享受馨香的火祭，献祭。要献上的是馨香的火祭。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出馨香的火祭？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有没有发出馨香的火祭？还是我们所发出的都是我们这个臭气？究竟是我们发的是什么气？弟兄姊妹所闻到的是不是馨香的火气？如果是我们以我们肉体去服侍神，弟兄姊妹闻到的就是这个死人死尸泛滥的这个臭气。如果我们是以基督的生命新人，我们基督里面的基督去侍奉神的时候，靠着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应该会在我们服侍上稍微闻到一点基督馨香之气。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香气，我们要去买香水喷自己，因为我们很臭，常常流汗。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好，这个 不是用香水来摄自己的身体，而是让我们里面这个宝贝基督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这个就是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传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才能有香气呢？认识基督才会发出香气。当我们所认识的是世上的小学 世界的方法，我们自己的小聪明，没有香气，我们只能去买香水遮盖一下喷一下。可是我们不需要买香水，我们要做的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对于神来说，神有什么样是让神能够满意的呢？有什么机物是能够让神满意？神他不满意我们把我们的旧人献给他，他要的是我们基督的生命献给他。在这些燔祭里面，他特别提到羔羊，这个羔羊是一岁没有残疾的羔羊，公的。燔祭二十八、二十九章所有的祭物都是公的，没有雌的。那羔羊，他特别说不能有任何的残疾。当然，这个是在这个事情启示了1400年以后，在应许地的旷野，有人生出来，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尽世人的罪孽，就是那一只羔羊，只有那一只羔羊才能够叫神的心意满足。因为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只有耶稣，这些祭物通通都是指向耶稣。哥罗西书二章告诉我们，如果你读了28、29章，你没有看见耶稣，你就是等于没有读。因为所有的祭物都是影子，形体是基督。所以神所喜悦的祭是基督，这些祭物全部都是指着基督。只有在基督里的奉献，只有把我们基督的生命奉献，再次奉献给神，这个是才是神所喜悦的。这里他说，他告诉我们，神要每一次献燔祭的时候，都要献上素祭，还有奠祭。素祭是用面粉跟油掺在一起，然后拿去烧。我们也知道，烧的东西是给神的，没有烧的是给人的。素祭烧的，用那些油跟细面烧给神。书记是说到基督的美丽的生命，新柔的生命，基督那无罪的生命。他说还要奠祭，奠祭是酒，它应该是葡萄酒。葡萄酒在哪里有呢？旷野有没有？旷野没有葡萄树，葡萄酒只有在迦南美地。当他们进入牛奶隐秘之地，他们脚踏之处，他们占领了那地，那么他们得到能够享受那地所生出来丰富的果子，他们能够享受那个葡萄丰满的葡萄，享受那葡萄汁所酿出来的酒。这个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他们要凭着信心去支取的丰富。这些一切都是预表着在基督里的丰富，我们凭着信心去支取， 约翰福音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主是葡萄树，我们是自己。所以这个奠基就是说到，我们把神给我们最好的，我们享受而且要给回神，因为这个奠基要把它浇在祭物上烧掉，这个酒要把它烧回给神。好，刚才我们说的是祭物，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时间。他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什么时候需要献祭？是一年七次，每天，每天，他们每天都要献祭。祭司代表以色列人，先两只小羊羔，早上一只，晚上一只，燔祭，完全的烧的那种祭，这你说的全部都是燔祭，只有。从七个节期，从那个每一个月开始，他就会献上一次的赎罪祭，其他的全部都是燔祭啊。所以每一天献的是燔祭，每一个周末献的是燔祭，每一个月初的献的是燔祭，不过要加上一个赎罪祭，然后每一次每一个节期都要献燔祭，再加上一次赎罪祭。如果你能记得这几个祭，你就把很复杂的摩西五经的献祭，你就有一个很基本，不过也很一个很扎实的一个理解。好，这个献祭的重点，每一天，每一天，没有一天是不需要献的，早上献，晚上献。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这里说的献祭，它是说到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你告诉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应该每一天早上，每一天晚上，我们早上起来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每一天晚上睡觉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早上我们奉献给神说，主啊，我把今天交给主，感谢你给我生命气息，我又能够活一天，我又能够学习去侍奉你，去经历你，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掌管我的言行举止，能够讨你的欢喜，那我们就去过一天。那一天晚上我们上床累，可是我们感恩，感谢主又保守我们过了平安的一天，我们又对于主有更多的认识，我的生命又稍微长进了一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以献祭开始我们的一天，我们以献祭结束我们的一天。这个祭是每天献，每周，每一个月，一年七次。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常年不断的都在献祭，没有停止过。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献祭是没有停止的，常年。这里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出现了很多次。第一次出现在 安息日里面，第九节，二十八章的第九节啊，这里没说 我们知道安息日是要什么事都不能做，是不是？所以安息，这里没说。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你翻开的时候，他就说安息日的时候什么事都不能做。好，那么在民数记二十八跟二十九章，他所出现的字很多次的就是这一句话。我看在二十八章的十八节，第一次说，那个是除酵节，第十八节，二十八章的十八节，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然后这一句话重复的出现六次，在这两章里面六次出现。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在耶和华的节期里面，神常常要求人什么劳碌的事情不要做，要安息休息休息。这个是神 的心意，他对人的心意。神要人在基督里得安息，享受神自己。神要我们休息。你在圣经里面，从创造神自己创造了六天，第七天神安息。所以安息这个概念是圣经里的一条线，是很重要的一条线。这个线就是告诉我们，神自己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有一个目的是要自己得安息。得安息是什么意思？就是得安息就是你回到你熟悉的家，你的家很温暖，你可以放松躺下来休息。这个是一个比喻。你去到你朋友的家，他的家很美，可是你还是不能完全放松，因为你在别人的家。安息是回到你的家，你很熟悉很舒服的地方，这个地方很让你放松，能够安息。神他创造是希望他能够住在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他能得到安息。可是神的安息被破坏了，因为有人犯罪。那神要救人，就是派耶稣来救我们。他救我们是要我们得安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安息，我们被很多事情搅扰。那一切的搅扰都是归，最后都是因为罪，我们在罪里面，活在罪中，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死在罪中。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可是感谢神，在基督里他叫我们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复活，我们得就是本乎恩。神要我们得安息，所以在节期里面，他这两章提了多次跟我们说，你们要在这里卸了工作。所以主也说，你们要劳苦担重担的，要做什么？要怎么得安息？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你到我这里来，你就能够得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安息？你有没有晚上睡不着觉？如果你睡不着觉，就是你没有安息。你有没有被一些事情搅扰？有没有罪被罪捆绑？有没有不能原谅别人？有没有安息？你想得到安息吗？你渴慕得到安息吗？到耶稣那里来，到耶稣那里，我们就得到安息。世上人所能帮助我们的，药物能帮助我们的，心理学能帮助我们的很有限。我们吃药让我们能去睡觉，也是外面用药来帮助我们，只短暂。只有在基督里，来到基督面前的安息。所以我们每一天看见安息日，每一次看见旧约里面看见这些，在圣会里面，我们要什么劳苦的事我们都不要做。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好让我你们就可以得安息。马太福音12:6-8，主说，马太福音12:6-8，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还大。我喜爱年序，不喜欢祭祭。你们若明白这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以前以色列人要靠着过节，要靠着献祭得到安息。主说，我喜欢年序，不喜欢祭祭。你要得安息吗？劳苦担重担的百姓，到我这里来吧，到我这里来，你就能够得安息，永恒的安息，不再惧怕，爱你没有惧怕。就算我们流泪，神会用袋子把我们的泪装起来， 我们的主连我们头发的都数算过，还偏好。树上的鸟，如果所不允许，没有一只会掉下来。来到主面前的安息。在这两章里面，最大的祭、最明显的一个祭就是那个燔祭。但当他也有说到，每一次、每一个月，还有每一个节期，他都要以色列人都要加上一次赎罪祭，一定要加上一次赎罪祭。不管那个燔祭变得多么复杂，要献几只祭，现在我们可能不记得了。刚才我问的那些数字，稍微记得一点，十，约朔是那个根基。以后我们稍微记得一点，不过有一定要献一只赎罪祭，赎罪祭。这个是神提醒我们，我们能够服侍神，能够敬拜神，一切都是从神拯救我们开始。如果不是神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他就是那代罪的羔羊，我们有什么可能来到服侍，能够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全能的神，永生的神。每一次过节他们都要献赎罪祭，主耶稣就在月节的晚上，他吩咐门徒，你们要常常摆饼纪念我的死。所以我们常常摆饼纪念我们的主，纪念他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让我们不忘记他的慈爱。我们常常记得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摆饼纪念他，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认识全能的神，服侍全能的神，莫大的恩典。在这个祝棚节，他占的篇幅非常多。祝棚节其实是以色列人大庆祝，一个大庆祝。他从七月一号开始就吹角，七月十号赎罪日，然后十五号开始有7+1天的祝棚节，就是现在的十月。他们是庆祝神那个时候，他们给神给他们的丰收，他们农业的丰收，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大丰收。他们住在棚子里面，为什么？记得他们曾经被神带领出埃及，住在帐篷，在旷野里面住在帐篷里。因为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开始有房子了，可是在旷野里面，他们住在帐篷里，过着帐篷的生活。他们住在这个会幕里面，不是会幕，这种棚子里面，就是要他们，神要他们记得神曾经把他们的列祖从埃及拯救出来，就是让他们数算神的恩典。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做的，数算神的恩典，常常数算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带领，恩待我们。在旷野里面，然后我们的衣服都没破，脚都没肿，在旷野里面他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在旷野里面，当我们埋怨的时候，神一次一次的供应给我，给我们，他把玛纳从天上降给我们。我们说那个水苦的时候，玛纳的苦的时候，神丢了一棵树，便把苦水变成甜水。当我们饥渴的时候，磐石裂开，活水涌流出来。常常纪念着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这个祝棚节 可以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提醒。
好，现在我要结束今天的信息。
这些节期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在家里一个人过的，不管他们住在哪里，神对他们的要求，他们要去会幕那个地方。在没有圣殿之前是在示罗，有了圣殿的时候就去圣殿，就在耶路撒冷。他们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一起过这个节期，这些节期。他们过这些节期之中，他们要献上燔祭。这个燔祭有馨香之气，馨香之气。弟兄姊妹，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个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以色列人聚在一起，他们敬拜神，他们把最好的献给神，流出神所喜悦馨香之气，馨香的祭物。神今天要他的教会里面所得到的，也是我们这种以忠心谨慎专心奉献给他，对他的服侍全心全意，好让神能够得到满足，好让神能够闻到馨香之气，神得到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许多的人想的是人怎么能够得到满足，教会办事情我们开会问人你什么意见，有多少次我们去祷告去问神，我们打开圣经我们问神，我们有没有馨香之气？这个是教会要问的问题，是不是让人神能够满足？以色列人将要进迦南了，他们就在迦南地的对面，他们在试听，他们进迦南之后，他们就要实行二十八、二十九章所说的献祭。这里有许多的祭，我们可能记不到所有的细节，不过我们有一个概念，以色列人的生命充满着献祭，他们的生命每一天，这个圣殿每一天都有献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弟兄姊妹，在应许之地的生活就是一个献祭的生活，也就是一个奉献的生活。在应许之地要奉献，奉献自己。有人数算过，在二十八、二十九章里面的献祭的这些祭物的数量，公牛113只，公羊32只，公绵羊1086只，好多的祭物。一年之内，这些还不包括个人所献的祭。如果你读二十九章最后第二节39节，这些祭你们要在节期献给耶和华，都是在所愿的、所许的愿和甘心所献的以外，这些是以色列民献的祭，1086只绵羊。所以他们献的祭物是很多的祭，以色列人要杀很多的羊，耶路撒冷城圣殿常常都是满地都是血，从每一天都要献祭献给神。 三千只的祭物。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些祭物根本不能解决以色列人的罪，就算他们献了一万只也不能。这些祭物通通都是指着将要来的那一位神的羔羊，他把自己献上，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洗清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安息的来到他面前，来到父神面前得安息。这些祭物让我们看见耶稣，他就是那燔祭所预表的，燔祭要把它全部的烧。主耶稣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天父，他全然的顺服。今天弟兄早上才跟我们分享，十二岁的主在圣殿里面，他去思想父的事情，主的心就是想着父所要的能够成全在这个地上。所有的祭物都是指着耶稣，耶稣他为我们奉献自己顺服神。只有我们看见主完全把他自己奉献给神，我们才有这个能力靠着神的恩典把自己也奉献给神。这个是对神的爱的回应，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奉献给他。主把自己献上，完全的献上，满足了神的心意，神得到最香的气，馨香之气就是主把自己献上，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了。现在神要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回应神的呼召？好像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在基督身上满足了我们这些被基督拯救出来的人，神也是不是同样得到满足呢？这个是今天教会要问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祭物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感恩，我们感谢神，一方面我们要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要把自己献上给神。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有这样子一句话，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受主名之人嘴唇的果汁。奉献的人就是常常赞美神的人，赞美就是颂赞，就是赞美，就是奉献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我们要学习赞美，高举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当我们分组在交通聚会讨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赞美神，我们分享的内容要赞美神。当我们在家中我们彼此夫妻交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赞美神，好让我们的孩子在旁边，他在这个环境中长大，他才会是一个赞美神的人。不然我们有什么期望他在教会里一周一个小时能够变成一个赞美神的人，而其他的时间我们根本没有赞美神，那个是不可能的事。他说以颂赞为祭赞美神，颂赞为祭，这个是我们献上自己的一个表现，一个常常会赞美。然后他下一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他说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助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不要忘记行善。以弗所书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是神预备我们去行的。当我们奉献自己，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有一个实际的生命的流露，我们就会爱神所爱的他的身体，我们的弟兄和姊妹，爱人，我们就会行善，行神所喜悦的。愿主的话说在我们里面，说在教会里面，好让主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民数记赐给我们，你把你的话语解开，你赏下世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让我们正知道基督，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繁琐的献祭背后所启示的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更要感谢你，你因着爱我们，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自己毫无保留完全的把自己献上给天父，好让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蒙恩得救，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这些原本远离神的人竟然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子民，与神的约连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愿意我们弟兄姊妹都愿意回应主的爱，让我们也把自己奉献给神，每一天早晨起来，每一天晚上休息，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你，好让你能够喜悦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发出基督馨香之气，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不单只是我们个人，我们更加的渴慕盼望和祷告，愿意神的家中能够发出馨香之气，也让基督在这里被高举被彰显，好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感谢主，你跟我们说话，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和那在宝座上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